有面包吃。还有呢，一些人就是跟着来的，更有一些人呢，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想在耶稣的信息里面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控告耶稣的。所以在耶稣每一次在讲比喻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之间有一节的经文是很特别的，因为有时候他是让基督徒跟随他的人一听就懂天国的真理，有一些耶稣就用几句话来做一些讽刺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有时候我们读那个比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会出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可是这一个呢，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细节一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看耶稣到底在这个一个比喻当中，当时讲的比喻当中，他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学的，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是什么。撒种的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计划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可是呢，他每一次都应该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提醒。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在前途当中，有时候刚刚好在石头很多的那个 土地上土壤上，有一些呢是在很多经济的这个土壤上的情形，我们都在这个比喻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提醒。撒种的比喻也是一个重要，是因为呢，它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四福音呢，三个福音都不同的去强调这一段的这个比喻，可想而知，三次的重复的在提醒，是不同的桌子在写呢，那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篇的信息。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基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听神的话。今天呢，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说，主啊，我只听你的声音。那到底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做基督徒的，我们只听神的声音呢？我们是不是单单听神的声音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理当应该单单听他的声音。可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单单听他的声音，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的声音，还有世界的声音。所以讲到生命的基础呢，这个撒种的比喻是生命的基础，因为这个信息，这个比喻呢，特别讲到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能够喂饱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只有神的话。所以呢，讲到这个是一个基础的时候呢，他在这一段的比喻当中强调，上帝的话是大能，上帝的话是生命，上帝的话可以叫人的生命结果发芽出来的，也能够改变，也一定会成长。所以呢，今天的中心思想呢，要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好好的去听。你好好的去听呢，表示你有一片已经松好的土地，好的土地能够接受上帝的道。若是家里我们很多的种子放在瓶子塑胶袋里面呢，你放了五年呢，它还是籽粒，还是种子。可是当你放到土壤上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发芽。所以那个土壤是非常的重要，土壤呢就是我们听了以后放在那一个哪一个土壤呢，这个是决定性。土壤好，就结出好的果子。今天重要的中心思想，这一片的信息我在粤语讲了两堂才能够把它讲完，所以今天呢，我会把第一段、第二段跟第三段呢，很快的就讲了。我主要的就是最后的那一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把听的道种子在我们的心田当中 让他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要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4:1-20，在你们的这个夹页当中已经有了，很清楚，很容易分段的。我常常给加勒团契的这个组长们，我就说，请你们先分段。那分段很重要，这里很清楚的分段。撒种的比喻呢，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就是1-9。耶稣的门徒就说，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然后耶稣呢就把原因告诉他的门徒，之后耶稣就解释了这个比喻到底是说了什么意思。所以若是你没有牧师在这里分享，你没有你的组长主日学老师帮助你的话，这篇的信息应该你一看就懂，应该是一看就懂。所以今天呢，你一看也会懂，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协助你能够看得更懂，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为什么讲撒种的比喻呢？你若是做组长的，做老师的，尤其是做牧师的，传道人的，我们很在乎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我们每一次都看见弟兄姊妹很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受洗了。可是有一些人受了洗呢，他就觉得是毕业了，他就觉得我可以选择来选择不来，因为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些已经信主1年、2年、3年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就觉得有一些即使是半年，我们就看见他们很明显的成长，他们有改变，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所以就让我们做牧师、传道人、主日学老师、小组长的，我们的心里就很安心，慢慢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放手了。可是有一些呢，觉得他的进步不明显，他有参加聚会，有参加主日学，可是家里一有事，发生一些的问题呢，他就开始怀疑了。那我们就觉得为了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很操心。所以我们常常呢找机会跟他们说，你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影响你呢？我们就慢慢的去想帮助跟辅导。还有一些人呢，就参加聚会，参加退休会，他就说我要接受主。可是回到山下来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见不到他了，因为他说我太多的活动了，我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参加。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你是被带来教会的，今天可能你是第一次被带来教会，你说我是不愿意来的，可是为了看他的面子，所以我就来了啦。来的时候呢，牧师一开始讲到就开始在评论了，就给牧师很多的评语，私下给牧师的评语，哎，这个牧师讲得很有趣，故事讲得很恰当，还有呢就是这个牧师的表达方式非常好，声调呢也非常好，就像我们在欣赏了一个话剧这样，我们就很多不同的评论。可是心中有没有听神的话？又停，听了以后又来了，这牧师又这么说了，又来了，那我们的心中呢就永远是封闭的。所以听上帝的话呢，就不是刚才唱诗所说的我要只听主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人，那我们是哪一类的人呢？我们是哪一类的人呢？我们其实有时候很觉得很奇怪，我们是同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教会给我们是听同样的道理，参加一样的聚会，同受一样的栽培，同得一样的机会，可是呢结果不一样，你会觉得是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老年人说呢，一粒米 出了白种人，对不对？哎，是不是这么讲？就是你，我们大家是吃相同的米，可是呢，我们活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性格、生活各方面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同样一个教会，我们听一样的道，我们一样有机会栽培，可是我自己怎么没有某某人成长得快呢？怎么某某人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怎么某某人他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上帝的话改变呢？他为什么这么羡慕神的话？每一次讲到分享，他第一个抢来说，哎，我昨天看圣经的时候，我就怎么经历上帝跟我讲话，我好羡慕啊。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呢？前两天跟一位弟兄呢在厨房聊天，他说我从国内的时候就参加教会聚会，来了美国以后呢，在这里也去了不同的教会参加聚会，后来就来了金门教会。我觉得我在金门教会，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成长了，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我在这里强调我们的教会只有金门教会啊，不是。我在金门教会这么多年呢，我觉得金门教会的牧师们，我们的方向呢，都是让弟兄姊妹健康的成长，从不同的方面都有机会去装备跟弟兄姊妹去学习。我们也希望教会出去的你们，我们大家出去，或者是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像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接触30倍、60倍跟100倍的这个果子，可能吗？绝对可能。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为何耶稣讲比喻呢？很简单的，从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上面呢，我们看一看一节的经文就好了。耶稣就在海边里教训人，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去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来，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他，站在岸上。我觉得耶稣好聪明哦，因为他一直站在这个岸边的话呢，或者是这个沙滩的时候呢，可能是大家挤呀挤呀挤到他呢都往海里去了，所以耶稣就用一个船，就把这个船呢撑开了以后呢，稍微跟人群就有一点点的距离，有一点的距离呢，就是大家就有一点的距离，耶稣就很轻松的就成为一个讲台的，跟很多人面对面的去分享他要讲的天国的真理。刚才我说了，听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心态来去听上帝的话，当时当然是一样的，有很多千的人在听耶稣讲话，所以耶稣讲了以后，有多少人是绝对跟从耶稣的呢？又是不一样。所以耶稣或许是看到这么多的人，大家都来听，可是怎么听呢？大家其中一个，耶稣就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啊，听这个字写了很多次，说了很多次，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极不深，发芽最快，可是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的。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出去了，就不结果。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他又继续讲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好好的去听吧，有耳朵可以听到的好好的去听，就应该仔细的好好的去听。这里是讲到三种的撒种的人，讲到先撒种的人，撒种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了， 撒种当然是期待种子能够结出果粒来，对不对？还有这里先讲到的有种子，他撒的是种子，因为种子呢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放到泥土，种子跟泥土接触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种子就生出来。因为耶稣用种子来说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是因为种子本身是有生命的，不管它是多小。若是我们听了芥菜种的比喻的，芥菜种的比喻，他说他在这么多的种子里面，最小的种子可以信心，就是一个信心就像小种子这样可以发芽长大，可以移山倒海。所以呢，这个种子有生命力，有生命，有改变，有成长的力量。还有讲到的四种的土地，四种的土地，所以有人说撒种的比喻呢，不如是讲四种的土壤吧，也可以。可是我们通常都是用撒种的比喻。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就说到有四种的土地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很快的把前面跟后面的就把它讲完。这个前面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先把它述说一遍。好，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四种的比喻里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的问题出现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撒种的人这么笨呢？他明知道路旁呢一定给飞鸟吃掉，他明知道有石头的土壤呢是不会长大的，他也知道有荆棘的地方呢一定比那个杂草一定比我们种的东西生长的还要快，为什么他撒种的时候这么不小心呢？我们会这样的问。其实呢，耶稣在这里的比喻的代表是什么呢？它代表了我们个人的心田。我们的心田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路旁的土壤？我们的心田是不是就像杂草一大堆的生长在我们的田地当中？我们的心田就是这么一小小的地方，若是有杂草，我们明知道有杂草的地方呢，我们知道那个种子是长出来，可是呢一定被杂草挤出去的。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不是耶稣很笨，也不是撒种的人很笨，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是用四种的土壤，是说到神的国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听过上帝的道的人，我们的心灵的状况是什么？心灵的状况呢，就像是耶稣所讲的，用四种来去比喻它，所以四种的土壤。所以呢，土壤不一样，所听得到的人就表示呢，我们不同的接受的态度，能不能接触更多的果子？所以这里是说到我们的心田，在这四种的土壤当中，你是哪一种？现在你是哪一种？你说有没有改变？有时候会改变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心里非常多被事业所影响的时候，可能你当时那段时间呢，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土壤，我们里面心田呢，就是一些的杂草一大堆，让上帝的话呢，就不能够很自然的把它生根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的心田是哪一种的心田呢？为什么耶稣不用比喻呢？没有人的时候，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我一讲你们应该是明白。因为基督徒若是信主的人，你们了解属灵的事情的话呢，你一听你就会了解了。若是对外人讲啊，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是对外人来讲呢，凡事都要用比喻。为什么外人听不懂上帝把天国的真理讲的时候，他们是不太听得懂的。所以耶稣要用比喻呢来去做多一点解释，有时候甚至耶稣的门徒呢都不太完全的理解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 因为比喻是耶稣用地面上我们接触的生活一些接触的事物呢来讲到我们看不见的天国的真理。所以呢，耶稣要怎么把天国的真理去给那些心中已经有接受主有神国在管辖或者是我们愿意顺服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更多的理解到天国的事情，有时候很难。所以耶稣就用比喻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去理解了。所以这是对外人讲的，对外人来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听是听得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这句话又出来了。刚才之前的时候我就说了，耶稣讲道的时候呢，对象有很多的种类。有的时候耶稣突然讲的是讽刺的话，因为他要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呢，给他们有一些的暗示提醒。可是有一些呢，是只是单单来想听听看看的，他们的心是封闭的，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是想要看热闹的，想要来吃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一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哎呀反正我没事就坐在这里吧，讲完了以后我们又有聚餐，不是很开心吗？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态也好，所以耶稣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对那些外人来讲，就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甚至心里刚硬的人，甚至是拒绝的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外人是指不是犹太人，因为耶稣刚刚出来不久的时候，耶稣就讲这些的比喻。耶稣宣教的次序呢，是从犹太人开始，之后呢，从十二个人去传福音，再派七十个人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就到外邦外族的，希望他们是超越文化的跟他们去传福音。所以也从耶稣的宣教策略来说，这个是外人，可能就是那些外邦人，是这个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或者是犹太人本身他们是拒绝听神的话的，甚至有一些呢是想要挑剔耶稣的所说的话，控告他的一些人。所以耶稣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我就想到使徒行传里面26章那段经文，就是想到保罗呢，他被带到那些官员的面前，去被审问的时候，犹太人把他带到了官员那边，想要控告他有罪。25节，有一节的经文，我想我在这里面。保罗说：“非斯都大人啊，我不是疯狂，因为他说你太有知识了，你 you are crazy， 你是疯狂了，你为这个真理疯狂了，就觉得你讲的东西好像不着边际啊 ，nonsense， 就是你不可能的。”亚基伯王啊，他就问他：“亚基伯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伯对保罗说：“你少来这一套，我是不会信主的。”这些人听是听见了，他不明白，他自己也不想去信，所以他说：“你想少欠，他说你想稍微一欠，便叫我基督徒，做基督徒吗？”后来他做基督徒吗？他不做基督徒。保罗给他机会吗？也可以说保罗给他机会。所以有很多是这样的。比拉多在耶稣的面前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是叫做真理啊？”他说：“我是特意为真理而来，为真理做见证的。”耶稣说，因为控告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是真理？”一讲他就不听了，他就转过头来出去了。他说：“这个人有罪啊，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们要怎么样就交给你们吧。”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世界上的人，他要听吗？他问你，他不一定是真听。 所以他是看见，他听过了的，听过了吗？他听过。有一次有就是几个月前，我们有个老人家呢，他要受洗，所以他没有办法每一次呢都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受洗班，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去跟他上课。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坐在旁边，他的太太是拜佛的，他的女儿是信主的，他的儿子去教会，可是呢是不信主的，啊，听好啊，去教会可是不信主的，去别的教会，所以他的儿子就拦住他的爸爸，受什么洗啊？叫你的牧师跟我讲话。我说好啊，我要跟他讲话。好，我就去了以后呢，我就一个跟姊妹两位，还有他太太就坐在旁边。我开始跟他讲，我说信主呢是你跟上帝的事情。我说你承认天地万物有一位上帝，我承认。他说我也承认耶稣，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说好，你明白了，明白了。他的太太说，你想清楚啊，不是随随便便信耶稣的，你想好啊，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那个无所谓，因为我们听惯了这些话，因为他们还不信，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受洗。一受洗他说就是要奉献，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会觉得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听到他有感动的时候，他说不了，我还是不信。两个星期前有一个姊妹呢，跟一位的两个姊妹跟一位初信的来了几次，后来又没有来，那又回来。后来那个姊妹就跟他讲了，我就坐在旁边听，他说我有经历上帝什么什么，到最后就问他，你有没有考虑要受洗？你有没有考虑要受洗的话呢，你就要去上课，就跟他这么讲。他说哎呀，你知道了，我是从大陆来的，我们是无神论，我希望有神，可是我信不过有神。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听给他们机会，他们自己不想听？所以这段圣经是说，有一些人心中已经是封闭的，你告诉他们什么，他听见吗？他听见了，可是心灵不打开。好，很快的我就继续，这个是一个插曲啊，插曲，所以这个不讲了。我开到这里，我觉得上面好像，因为我有多张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哦。上个星期我在这里又修改了，没关系了，我好像觉得有一点错了，用的错了，没关系哈。好，不是这一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好，我就开始讲到四种的土壤的比喻啊，耶稣讲的。耶稣讲的时候呢，耶稣继续讲，他就解释了。他说第一种的土地呢，这个第一种的土壤呢，是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中的道夺去了。耶稣在这里也解释，撒种的人就是他自己本身，耶稣就是神。神把真理的道赐给我们，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第二种的，他说第二种的土地，那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到遭遇了患难或者是受了逼迫呢，他就跌倒了。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是说他信主了，他要受洗了，可是受洗的那段学习呢，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身上，他就开始觉得我不要信了，因为我信了以后呢，原来有很多的逼迫跟苦难，对不起，我不能信。第三种的，那就是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事一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接触很多的果子出来。 好，很快的时间就过得很快啊。第四种的土地呢，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这里是讲到四种的土壤。好，现在我要跳到最后的一个，我的重点是在最后。我们明明知道有四种的土壤，耶稣在把天国的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天国神怎么看我们的人心呢？就像四种的土壤一样，虽然我们是看不见，可是耶稣剖示了出来呢，就让我们知道，看到我们的心田，到底我们的心中的心田对神的话语的回应跟我们心田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这里是说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土呢？你有没有去过朋友的家？他说你要不要看看我的后园，你就很开心进去看着说，哇哦，你这个兰花怎么，不是，不能讲兰花，兰花是种在里面的，说柠檬吧，哎呀，你这棵柠檬树怎么这么好啊，你在哪里买的？哦，我在 Costco 买的。诶，我也是在 Costco 买的。你什么时候种啊？我2个星期才种的。2个星期怎么种的这么好？我的已经种了3个星期啊，都没有你的好。问题出现在哪里？他说我也在 Costco 买的。大家一样在 Costco 买，一样买柠檬树，就在两条街，气候一样。问题在哪里？土地的问题，泥土的问题。你相不相信心中的土壤，我们后园的土壤决定了我们的成果？绝对相信。所以呢，我们要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心田，让它成为好土呢？我用4个心来跟大家分享。15年前16年前，我大哥呢来到我家，他看看我的后园，他说你的后园种了这么多的花，没有东西吃，太可惜了。哎，他不是农夫出身的，他说我来帮你处理。我说不能的，第一我们的气候不好，第二你看看我们那个土是什么土。他就出去，真的是沙土，种不了什么。我有方法。我说你有什么方法？他说你愿不愿意交给我，我会种很好的菜给你吃。哎呀，我的心在那边乱。我说好了，就剩下几棵花，其他的把它做吧。原来他一去这个 Home Depot 买了30包的泥土回来，把所有的地都翻开。他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出本钱的时候，我告诉你是一定能够成功。第一个心是什么心呢？你要有决心。当你知道你的后园要种菜，而且希望能够把它种了那些有机的菜，那个菜吃好，你一定要有个决心。你要种花种菜，你种花的话呢，那你就去种吧，你种菜的话你就交给我。我的大哥就跟我这么讲。我说好了，看你的了。我就笑他，你买了三十包的泥土，你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啊？我卖菜呀，买了1年都不用花这么多钱。好，他开始动手了。动了手以后种油菜，油菜知道哈，种了这么高，他就扒了，就咔咔咔放在嘴巴吃，提示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chemical， 没有这些科学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没有杀虫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看到吗？从那个时候呢，我的家的后园呢就常常种菜，因为呢土已经翻过了。当我们决心说上帝你的话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觉得上帝啊，天地万物就是靠你的话来做的，来成就的，即使是这样有力的话， 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真理，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生命，我们的相信你的话给我们能够有盼望，给我们有活力，给我们在痛苦当中得到你所有的一切的应许都在你的话当中。当你决心要这样去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呢，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上帝的话是最重要。我们听说了，有的人在讲道，有一些教授什么都好，他拿了个瓶子这么大的，他拿了好几种的石头，小石头、沙子、大石头，大石头呢，就是表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大件事情。那个沙呢，那是最不是很重要，可无可无的在你生命当中。那他就开始把那些东西放在这个瓶子、玻璃瓶里面，要放什么先？请问，为什么放大的？因为是最重要的。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你要你的那个土地，你的心田里面的土地，耶稣做形容的，你的心田就是这么大位置，这是这么多的一点点的位置，你要先放什么？你说我不能神，我从小我妈妈告诉我要赚钱，所以钱是第一，你就先放钱吧。你在放钱第一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是以钱为你的标杆。但是你说不是，我的家人的生活很不好，爸爸妈妈都离婚的，我要过一个非常好的跟我的儿女们就是建立儿女很好的关系，每一天带他们旅游，把所有的时间就好好教育他们读书，可以，你可以，你觉得最重要的你就放那个放在你的心田里面。可是其他的有的时候被挤出去了。当你先把那个沙土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吸引人的你就放了，放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大的更重要的你就放不了。决定是因为是你的先后次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先，什么是后？当我做了基督徒，信了主，我甚至是因为神的话，我接受了耶稣，改变了我。即使是上帝的话这么重要，我能不能让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就像诗歌听的诗歌所说的，我一生只听随你的声音，你的话语就是我的标准。你话语在这世界上多么的黑暗，可是你是一道的明光，让我知道我怎么走这条路。在这世界上越走越黑的时候呢，我们更看见主的话更是宝贝。只是看世界我们真的腿上，可是当我们看到有上帝的话指示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盼望，还是有盼望。所以呢，决心，当你做基督徒，你决心说我的生命交给你，让你来带领的时候，我们的决心就是你要怎么成长。你要成长就是上帝的话，你透过牧师讲道，你透过自己查经，你透过组长，你透过那些讲座的导师，你透过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帮助你去理解上帝的话。你会用方法想要理解上帝的话，理解的更多，因为你的决心就是上帝的话是 number one。 第二点，因为土地决定了你的成果。第二点，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信心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当我对上帝的话我决定，就是说主啊，你的话是我生命当中的宝贝，我要好好的听，我要让我的这个土壤呢松土啊，把你的真理好好的种下去，就是改变生命的，有喜乐的，充满盼望的人生的时候呢，当你这样立定心志，你要对主的话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轻轻听，好好的去听。当我们决定我们信心去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很认真的听，我们就全心的听。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星期六的晚上你有准备好你明天要穿的衣服来教会吗？我们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情来敬拜上帝没有？我来了以后，我能不能提早几分钟 安静我自己，因为刚才停车吵来吵去，我刚刚要停又别人给他停掉了，我就气死，我的心中那一种的烦乱能不能放下。我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我是专心要听到主的声音，或者是专心听听我的手机有没有叮一声。这个就是你对上帝的话的信心到哪里。你做了决心了以后，若是你没有信心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开放你自己去听上帝的话，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说了就成了。有什么没有比上帝的话还要更有能力的呢？他说的话就一定能够成就的。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好好的去听，好好的去听。我哥哥种了那个菜开始呢，慢慢等着他发芽开始出来了以后，他就那边很有信心的说一定能够成长。看着那些小小苗出来的时候，他心中开心，看看哪一个地方有小虫应该把它拿走的。他一直跟我说，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吃菜了，你也可以请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来吃菜。所以我家里的家里常常都是现在比较少了，就是这个种的菜就让弟兄姊妹去享受。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上帝的话渴慕。主啊，我要用诗歌敬拜你，我要聆听你的话，查看我心中里面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请你跟我说。我们有没有十足的精神松好我们的泥土，做好最好的准备，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听主的话，用一个虔诚的态度，用一个十足的信心，全心的去听上帝的话。就怕恐怕上帝的话一两句我已经忽略了，不知道听不清楚上帝跟我说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填充在你们的这个讲道那边，要你们填充，就要你们好好听，听了后把它写下来。好，接着下去呢，我们看要用耐心去听。你可能呢也是学习了，松土了，菜种放下去了，哎呀，怎么等了一个月都还没有什么东西都没出来的。那若是我哥哥这么讲呢，我就笑他了。可是我哥哥知道什么菜呢种下去要多久才能够长出来，他说你耐心等吧。有很多的话，有一段的经文，其实那边有经文，这个是用了粤语讲到的时候啊，有一段经文他是说什么，在雅各书第七章第八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时候到了，季节到了，种子就生长了。他说，所以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信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有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可是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没用到上帝的话。你知道吗，上帝的话是慢慢在塑造我们，慢慢在塑造我们。比如是说，有很多时候我儿子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我很喜欢我开车他坐在我的旁边，我就开始讲了。我都有时候说，我说儿子你到底听妈咪讲不讲啊，啊，听了听了听了，一边还听一边听了听了听了。可是到他大学了以后交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我说你怎么跟他分手了，他说妈咪我们只有四个月也不能说拍拖啦，都分手了。那我就问他，你学了什么东西？我学了，妈妈，我学了。因为上次我高中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我说哈，你怎么听进去几年前的话？你知道吗，有很多妈妈讲的话我们不在意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用出来了。尤其是我们婚姻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挖出他们的原生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他们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原生的家庭跟我对象的原生家庭不太一样的，那怎么相处呢？所以呢，上帝的话我们不要轻看它。很多老人家都跟我讲，这里看那边就忘记了，不会忘记的。你的耳朵忘记，你的心灵不忘记的，因为帮助你清醒的，你的心灵清醒的是圣灵的工作。你就听，你就学，你跟上帝说，我听了就不懂了，听了就不知道了，听了又忘记。你跟神说，神要跟你讲话，他一定用他的方法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耐性的果子，或者是那些我们的在世界上的生活里面有上帝的话充满，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上帝的话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了。神要看到的就是这些成果。在世界上你就开始分辨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对的了，你就知道基督徒该做的跟不该做的。牧师没有告诉你，可是神的话慢慢的栽培了你，那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要留心，要留心什么？松土当然要了，施肥当然要了。 OK， 要留心什么呢？留心管理你自己的内心。留心呢，就是你心里的这个心田的机会呢，要给种子能够活出来。你要给种子机会，你要给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当中呢，里面呢，把它活出来。若是你没有注意你的心田，在管理你的心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不小心的，没有去注意的，魔鬼就趁着不同的机会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了。好，留心第二节，要留心什么啊？要留心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外面的事情偷偷的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到你的心田当中，成为石头，成为荆棘，你不小心它就进来了。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什么事情呢？有一些的思虑啊，我们太过注意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好烦恼啊，心中很烦呢、啊。我就安静不了看上帝的话，我自己常常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就告诉主说，不行，我这样不行，我一定要用我知道的方法，让你的话在我的心中再一次把它活起来。我们要留意那段事情，有什么事情骚扰了我的心，安静来听上帝的话。有什么事情让我懒惰了，好像不想要多认识上帝的话。我看圣经了一个月，怎么一句话上帝都没有跟我讲话？上帝没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我们的心田有问题。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没问题了。耶稣被圣灵带领到一个禁食祷告的时候呢，谁先来啊？魔鬼先来。魔鬼的心想，我拿到你的心呢，你的工作就失败了。所以他就来试探耶稣，我把荣华富贵都给了你，你可不可以只是拜一拜我，你什么都可以得到了啊！这个就是世界，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就听一点多一点世界啦，你照样去教会，你去了教会以后没有影响你，可是呢，偷偷的那种世界观呢，在我们的心中了。那些的忧虑，那些人之常情没有办法交托给上帝的东西呢，就开始在我们的心中扩大了，就把上帝的道挤出去了。不知不觉的，魔鬼就让这样的方式就进来了。所以耶稣说，撒旦离开我吧。连魔鬼连耶稣他都敢试探，他都敢让耶稣一不小心的时候呢，就是外来的强盗跟侵略呢，占有你的心了。一占有你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听不起上帝的声音了。就像圣经所说的，可能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好像落在石头，好像落在荆棘里面的。 所以这四个心很重要，你要有决心了以后，你要有信心听神的话，你要有耐心的让他一定要成长，还有要留心，不断的留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你不管是多少倍，只要你有生长，感谢主，能够100倍，那是绝对是最好了。可是他只是10倍，10倍好过你1倍都没有，对不对？是吗？什么叫做1倍、10倍、100倍呢？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活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生活原则。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上帝的话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亮光，让我们充满喜乐，甚至让我们的生活表现出像基督。上帝的话是生命，它改变我们的心。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今天我们理解神的话，我们愿意打开上帝，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立志，我们要有信心的去接受，用一个全新的心去听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好好的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圣经有很多时候教导我们，昼夜思想，这人便会有福了。我今天要讲的呢，主要的是你的心是什么土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认识耶稣基督，是福音上帝的话让我们得到了上帝儿女的身份，继续下去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这个有生命的种子活在我们预备好的土壤，使它发芽长大。谢谢。
因为赵牧师想要遵守时间，因为我跟他讲12:15要讲完道，所以他我觉得他还差一点。